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蚂蚁公司上市未果后，又有农民企业家遭到刑事拘留，中国私营企业的冬天是否已经来临？中国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将在“十四五”期间实施，这能否解决社会老龄化带来的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难题？美国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对保守派声音的封杀，导致一个新的社媒平台应运爆红，凸显受到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正受到挑战。新华网最近发表了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并以清末民初的张謇、抗战时期的卢佐福、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人为例，大提爱国是近代以来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与此同时，一名曾经闻名全中国的养鸡状元、农民企业家孙大武，上周被地方警察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罪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两条看似不相干的消息，是否是在敲震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清楚未来的出路或者下场？美国之音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听听他的分析。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你好志远。
首先来说说孙大武的故事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哦，好的。孙大武啊，这个人呢真是有一点传奇。孙大武1954年出生，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武庄村人。这个他是这个河北大武农牧集团的这个董事长。然后他是初中的时候去参军，后来呢又到这个徐水呢这个农行工作。在1985年的时候，他以这个1000只鸡、50头猪起家，创办了大武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后来公司呢跃升为这个中国500大私营企业。1996年他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称号。这个孙大武呢在创业以后成功以后呢，他开始关注民生和社会问题。他一方面呢他创办过学校，自己兼任校长。他这个当选过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他还当选过保定市的人大代表。他呢这个因为呢他关注社会和民生啊，所以他结识了社会上很多活跃的这个知识分子。后来开始创办这个大武网站。他在网站上呢发表了三篇文章。这个一个呢叫做小康社会的建设和难点。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悼念李慎之。第三篇呢是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和历史的对话。他这些呢都是针对中国的一些这个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结果呢就被认定为呢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网站呢因此被停业6个月，罚款了15000块。在这个网站被处理以后啊，他一个月之内他呢就被这个指控说是因为呢他呢向3000多户这个农民呢借款达到了1亿8000多万，这个是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1亿8000多万元，并以这个非法集资的名义呢遭到收押。最后啊，这个徐水县法院说呢，这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这个罪名成立，判他3年徒刑，缓刑4年，并且呢罚款10万块。这个大武集团同时也被判处呢罚金30万。2020年的8月，就是3个多月前，这个大武集团呢所在地呢他的这个一个厂房被当地的一个国有的这个农场呢强制拆迁。后来呢这个拆迁呢就跟当 这个大武集团的员工呢，后来呢就不干，然后呢后来跟这个来拆迁的这个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了20多人受伤。因此孙大武被以这个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为由遭到河北省警方的逮捕。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一方面抓捕企业家，另一方面又要号召企业家爱党爱国呢？
是这样，现在前两天啊，习近平在这个江苏南通考察的时候啊，他盛赞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这个实业家张建，称赞他呢将财产捐给国家和民族，号称啊叫做留给子孙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更重要。这个但物质财富不重要了已经，所以呢大家都在说啊政府真的没钱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几年来啊，中国经济大家都知道啊持续下滑，然后美中贸易战新冠病情呢就更使得这个雪上加霜，使得很多的企业关门歇业。最近呢看到的房地产这个整个产业呢被巨大的债务啊拖累着，所以呢现在整个产业不振，现在依靠这个出让土地和这个土地交易税的这个政府财政几近空结啊。习近平呢一直在强调呢要将这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加强这个垄断金融服务的这个支持力度，对民营企业呢除了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啊，其他都是只是开出了空头支票。在各种这个经济下行压力的叠加作用之下呀，为了解决就业这个压力呢，中国政府呢后来推出来一个 2.6 万亿的这个减税降费的政策。你想啊，中国现在2019年总共的税收也就是18万亿。但现在推出 2.6 万亿的这个减税降费政策呢，那我们就要问了，钱从哪来？所以现在呢看无非就是一条，鞭打快牛，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等等。总之一条啊，就是羊毛要出在羊身上，抢你没商量。所以难怪啊，现在民间啊一直在流行着民营企业家都在讲叫做党使用我们是出于无奈，就是共产党使用我们是出于无奈，消灭我们民营企业家才是最高理想。
那么据您的观察，最近有政府打压民营经济与民争利的事件发生吗？能否讲一下？
好的，在这方面啊，最近例子非常的多，我们随便就举几个啊。一个呢，上边已经谈到了孙大武这个案子，现在呢已经是高管和财务人员全部带走了，我想那就是为了下一步接管直接抢夺财产做准备。几个月前已经报道出来呢，山西平遥这个经租房的这个产权的问题，原来这个经租房呢就是属于这个私人所有，后来在56年到58年之间呢就把它变成了国有。经过了几十年的追讨，在过去呢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他们都返还给这个原来的这个房主。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几个月前啊，就已经爆出来当地政府因为已经没有钱了，所以曾有政府官员直接跟经租房房主说，你看你们现在的房子动辄就是上千万，每年的收入都不少，可是呢我们政府都没有钱了，你们觉得合适吗？为什么不合适啊？当然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直接下文说所有的经租房原来的产权全部充公，现在就是直接抢了。像马云的这个蚂蚁集团上市也被叫停了，这个345亿美元的这个 IPO 也不做了，而且现在呢马云有可能被控制，而且现在已经爆出来这件事情的直接的指挥者呢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而且呢最近已经爆出来除了蚂蚁集团现在已经被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收归国有的或者是强制这个国有股份入股的公司就在今年已经超过了51家。近日呢这个河南省新乡盐津县石婆固镇政府呢他率先推出来啊叫农村的宅基地也要征费这个政策了。这个征费呢原来农民的宅基地大家都是这个不收费也不收税的，结果现在要收税了。所以有评论就认为现在啊地方政府因为财政紧缺，所以农民无可避免的要成为下一轮收割的对象。现在城市商品房啊这个房地产税推不动，现在又来到农村来收割韭菜了。 所以企业家们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大家都不应该忘记党的名字，党的全称是什么？共产党。共产是它的核心特征，对它不能抱有任何的希望。大家现在应该都看到了，经济衰退危及到政府的运行，已经危及到政权的稳定了。原来大家还以为因为批评顶撞了领导，得罪了他，所以呢被这个打击报复，这只是一个权力的傲慢。但是现在越看越清楚，是政府金库真的见底了，真的没钱了，只有通过剥夺民间的财产度过共产党自己的难关。应该说现在这一轮割韭菜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坏，这种现象估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那么最近以来呢，有不少习近平有意在中国恢复公有制并剥夺私营企业财产的这种分析，那么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吗？
应该说现在啊，自我保护的办法越来越少，政府呢现在在严防死堵了。但是我们来呢可以讲讲呢，现在有三个选项吧。我想了想啊，第一个选项就是服了，我服了，与这个权贵呢联姻勾兑，这是过去几十年啊最常见的一个做法。后来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哈，原来的这个首富，中国的首富王健林，现在大家呢还能听到他的名字吗？他应该已经消失了。另外呢，像著名的这个金融大鳄，这个肖建华又怎么样呢？用党的话说哈，怎么吃下去的，让你怎么吐出来，随时拿你抢你，没商量。第二一个办法呢，就是出逃，我跑。那习近平呢，最近呢，他最怕的就是外汇的不安全，所以呢，现在啊，这个外汇你想逃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首先呢，现在是越来越管啊，越严格，这个管控呢越来越加强，同时呢，让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抗争，只有团结起来，对强权说不。一个筷子啊，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捆筷子就断不了。所以呢，祝大家呢这个保重。
好，谢谢李恒清先生。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以解决僧多粥少、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问题。有观察人士称，中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当局不得已为之。但中国人口结构畸形发展、权贵占用过多资源以及社会保障不公，才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11月初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其中在阐述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系统中，正式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最早在1951年2月26号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作出规定，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再次确认，男性满60岁，女干部满55岁，女工人满50岁可以退休。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之后，2012年6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11月，中共18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2015年3月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中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要小步慢走，渐进到位，2015年内拿出方案，而后在向社会征集意见之后，于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五年过渡期之后，在2022年正式实施。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 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实施了多年的退休政策，到他们退休年龄时要延迟，不能安享余生，反而要继续工作，因此抵触情绪很大。又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观察人士称，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提上日程，并在今后五年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无法维系，因此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2020年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 67.8 岁提高到 77.3 岁。2016年10月25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中国人民身体素质在明显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在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也在加快。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6月11号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说，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54 亿，占总人口比例 18.1%，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76 亿，占总人口 12.6%。 报告预测，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2.1 亿，约占总人口数 15%， 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接近 3.8 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7.9%。观察人士称，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向重度老龄化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中国社科院2019年4月10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到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耗尽。该报告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算，到2035年最后一批80后也只有55岁，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80后很可能成为无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2020年8月10号，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8 万亿，下降 15.3%， 与此同时支出 3.6 万亿元，增长 6.5%， 收支缺口达到1200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首次出现约5000亿元的缺口。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这个社保呢，入不敷出，这个呢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自从那个计划生育以后的话，这个人口老龄化就很严重，工作的人呢是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个问题呢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现在呢可能刚刚才开始，才刚刚开始表现出来，以后的话可能还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看看一下，就是说是老龄化比较厉害的，走的比中国早一点的，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会比较严重了。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个不得已而为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通常都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例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为 84.2 岁，其次是瑞士的 83.3 岁，德国的 80.9 岁，美国的 78.6 岁， 中国为 76.4 岁。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例已超过 28%， 名列世界第一。为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两年延长一岁，到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是65岁才能够领取养老金。美国也是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比大约 16%。 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从1935年就把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后，退休制度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要第一年扣减，最多不超过 30%。 美国的社保法还对不同年龄段领取全额社保的人作出规定，即1937年及以前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5岁，1943年至1954年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6岁，1960年及以后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美国2000年的社保法修订还鼓励人们延迟领取社保，从符合领取年龄起，每延迟一年奖励 8%， 延迟的最高年限为70岁，领取额不得超过基数的 130%。 美国推迟退休年龄，奖励延迟领取社保，主要原因也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临2033年社保系统破产的局面。因此由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9岁。根据测算，若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美国社保基金缺口将减少 18%， 若推迟到70岁将减少 44%。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养老金不足是个世界范围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养老金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即中国富足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要后来居上，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养老的问题，说实际上指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的那些城市居民，但实际上中共对他的一些机关干这些人养老，包括中共自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了，他们自己的养老呢早已经做了周详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付的最高的呢就是中共这些权贵阶层，这个庞大这个官僚体系，他们每年都是这么多人在退休进入退休，那你要养活这些人，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这就是超出其他正常国家的负担。中共的权垄断导致财富集中，财富贫富分化，中共的高干他这些很小有0.1%的人呢占了那个医疗资源呢低于下面10%的人，这种呢实际上无疑的加剧了这个养老金的负担。
谢田教授还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年轻人减少。他说，尽管中共在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但是城市住房、教育、生活费用的高企使适婚适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这不仅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发展，还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此外，谢田教授说，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减产或关闭，本应缴纳的五险一金也大幅减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保基金缺口持续扩大。
所以呢，你一看到就是说这个养老金，一个是呢它要支出的增加，然后呢又被这个贫富差距加大，中共特权阶层呢砍掉了一大部分，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养老金交保费上缴特权又在减少，所以它肯定就是出现问题了，肯定是入不敷出的问题了。那入不敷出的话呢，我想他现在想继续开征增加更多的加税，这个也很难，但是呢至少推迟这个年龄呢 这个才是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谢田教授还指出，中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不完善，挪用盗用的腐败和违法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加剧了基金不足、缺口加大的问题。针对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延长、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陈朝辉教授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要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缺口不断扩大甚至将破产的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开源和节流。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延迟呢就是个节流的问题，就是让你一个人你领取养老金的那个年少一点。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必须要通过政府补贴啊。像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开源。什么叫开源呢？就是你如果是钱不够的话，你要想办法呢，就是把这块窟窿给补上去。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一直在说的，也是说了好多年还没有执行呢，就是个房产税的问题。一旦征收了房产税的话呢，就是填补这个社保基金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过陈朝辉教授说，中国政府严厉要征收房地产税由来已久，但是业界和民众反弹很大，一直无法推进。但是他指出，征收房产税是个趋势，即使目前无法推动下去，未来势必要实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森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中共在退休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城市居民能够享受，但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却被排除在外。不过他强调，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和问题，包括整体经济发展恶化、社会形势恶化、外部环境恶化等，这些维系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总部在深圳的同方全球人寿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11月10号发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称，2020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2019年的 6.15 上升了 0.8 个百分点。退休准备指数8至10为高准备，6至 7.9 为中等准备，6以下为低准备。该报告显示，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在过去五年中明显提高，从2016年的 63% 上升到2020年的 79%。 报告称，延迟退休年龄接受程度的增加为中国政府适时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在新冠疫情给全球各地带来重创之际，中共宣传部门发动宣传攻势，试图隐瞒疫情起源的真相和历史，同时严格要求媒体及从业人员忠诚于党，忠诚于领导人习近平。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对中共新一轮舆情控制作出分析。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近来以大量舞台剧与纪录片的形式歌颂习近平领导的大国战役，试图改写历史，掩盖武汉疫情真相。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导的意识形态工作之下，中共在各个领域全面灌输习思想，不但高等院校推出习思想必修课，新闻人员也必须通过习思想考试才能领取记者证。此外，中宣部还向媒体下达指令，要求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必须经过统一安排，不得擅自转载外媒，按照发言人表态来进行报道。中共为何不断出台严控新闻的规定，要求媒体姓党、绝对忠诚？中共对人民全面植入习思想，其背后究竟有何考量？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表示，中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必须通过习思想的考试，凹显习近平要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新闻舆论的管控，而且要求媒体必须为党负责。他说，
那么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考试整体集体统一考试真正要加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要加的是习思想进去。所以在这里头，除了原来的这个所谓马克思新闻观之外呢，现在要加的东西就很特别，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了。就是除了原来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一大堆新闻伦理啦，还有法规，这个新闻业务编采之外的嘛，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之外，把这个加进去了。那么这个呢，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他们说看到有经过参加过考试过的人呢，是差不多占了这个将近三分之二或者二分之一以上的这个比例。那举例来讲，这里头很多内容的东西，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是这个新闻啊，新闻工作的使命，那么标准答案，我们大家以为或者忠实的报道事件啊，这是新闻工作的使命。但是呢，现在不是，现在是要这个服从党的这个指令啊，党的指示，所以这个是标准答案，而不是说你要负责忠实报道。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必须通过习思想的做法，是北京进一步打压和钳制新闻自由的又一动作。他说，
就大家都知道，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已经是非常的，世界可以说是第一了，但是他还嫌不够，他一直往下压。那么也就是说，当外国西方国家在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时候，中共的回答，官员的回答一般都是我们有新闻自由，振振有词。实际上他说的新闻自由另外的定义，那就是有歌颂习思想、歌颂共产党的自由，除此之外没有。所以为了保障这些中国的媒体和记者能够有歌颂习近平、歌颂习这个共产党的自由，因此要跟他们加码，要考试，免得他们在发挥自由的时候出错，说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也就是说，中共还是决意在整个人类地球村把这个中国打造成另外一个版图，就说整个世界都在大多数地区和国家都有新闻自由，但是中共有他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定义，打个引号，这个定义就是习思想，就是共产党，这就是他们的定义。
除了要求新闻人员学习并通过习思想的考试以外，最近中宣部中央广播电视台通过海量影视作品及展览来宣传习近平的大国战役。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表示，中国抗疫神剧的作用就是对内麻痹社会，对外掩盖真相。他说，
所以没有，我不觉得这个剧本身是反映了武汉人民在那个时候如何勇敢的啊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呢又在一个茫然的一个雾中啊，这种过程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每个人都知道在干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事情，事实上当时不是的。我觉得这个剧要反映应该是这些事情，这样的呢相称之下可以表现出武汉人民的勇敢啊，跟一直这样生存的毅力。但这整个剧来看呢，你包括刚刚讲到这个好几个这个提出的几个剧，六有什么有二十几集的东西，还有六小时什么东西，
纪录片，
对，纪录片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包装手法真的太棒了。你看的东西你不能不觉得这是广告行销，再加上这个人物包装，是这个完美的一个 package 出来的东西。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麻醉品，是一个试图为这个惊恐下来的这一个社会，这个武汉的市民，给他们一个麻醉的东西，让他们忘掉这个事情，让他们不要去检讨这个事情。除此之外呢，也要向对外去展现说，你看我们把事情搞得很好，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啊，水过这个水船过水无痕，没有任何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的精选内容。焦点对话节目每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中共近来进一步加强了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育，不仅把习近平思想作为大学的必修课，而且着手改造文科体系，使之成为中共灌输习近平思想、培养人才的学术途径。
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近日在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动员会上，号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四个自信是习近平在2016年7月1日提出的，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特指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四个自信配套提出的还有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及两个维护， 及维护习近平的党中央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数字见长的中共当下政治术语当中，上述提法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这个442模式作为中共宣传的一个整体，这是他落实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落实的对象之一就是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说，作为教育界的行动部署，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37所全国重点院校全面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中国各地大学似乎闻风而动，交通在线11月10日报道，烟台职业学院为此打造了三支队伍，师资成员将由学院领导人、专业课教师、专职辅导员、企业人员组成。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每年听思政课不少于四次，讲课不少于四节。民国广播公司援引政治学者吴强的话说，大学此举是为习思想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核心做准备，他希望培养清一色的小粉红和忠诚于他的年轻人，而最怕中国出现香港式的青年抗争，因此加快脚步争夺年轻人，不能够培养共产制度的掘墓人。报道还援引学者陈道银的话说，在新时代由富起来到强起来民族复兴梦的鼓吹下，在疫情后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的感官下，高校开这门思政课对青年人的思想影响还是有效的，青年人会在不自觉当中认同中共的历史叙事。包括大纪元在内的海外媒体近日披露了几份中国高校内部文件及其影印件，部分反映了大学校园的舆情。其中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归纳了八大风险点，校方对此提出了增强维稳，对重点人员、敏感人群加以排查和监控，关注离退休职工思想动态等应对举措。旅美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外泄的这些文件显示师生思想没有被禁锢，反倒凸显中共缺乏政治自信。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四个自信中共官方提出来什么，这种如果真的是很自信的话，就没有必要做一个文件也好，或者一个政治活动、政治运动来在全国推广可以反映了他们整个中共执政高层呢，或者执政集团内部的这种深深的这种不安全感他们感受到这种迫切的这种现实的执政的危机，包括很多他们党内也好，或者社会上普通老百姓对他们这个中共这个政党啊、政策啊，包括中国国家未来走向有很大的一种怀疑这样子。
最新动态显示，中国正在着手改造目前庞大的大学文科体系，使之成为中共灌输习思想、培养人才的学术途径。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的会议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格局，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宣言说，要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所谓价值导向性，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中国媒体报道，教育部官员徐显明强调，在话语权体系上，应该把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转向中国话语权体系主导下的文科，不完成这个转变，就无所谓中国新的文科体系。北京大学退休的文科教授贾慧轩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正确的引导不会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北大向来就是觉得这个兼容并包，科学应该是学问应该自由，因为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家什么观点都可以讲，你要吸收别人的长处，而你对你没用的或者别人说的偏激的，你可以不去采用或者弃之，这样你才能够站，你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对文明是一种促进。这种狭隘的这个控制这种学术的观点，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中国某大学毕业生孙一平说，
爱国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那一样的，你看今天海外的每个其他国家也在讲啊，他们讲这种，其实 陆长在当陆长一样的，陆长也要宣誓的。
秦伟平则表示，
啊，我不是很看好，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啊开放这种文科的教育，把这啊中国古代这些好的文化或者是海外的一些自由的思想啊啊这种引到中国来，让老百姓都能接受或者去自由的发展，我不是不看好这样子。中国国内想加强这个文科的教育，在我看来，我觉得啊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过的。中国政府呢一直啊所谓文科呢都是为政权所用，政治挂帅，然后所有的自由思想的部分呢就被阉割掉，然后不让公众知道，反而呢都是养啊忠君爱国啊这种思想。
网络传媒机构香港零一城，新文科改革的关键是能否首先撬动中国在宣传领域的顽疾。新文科建设的提出是中共宣传改革的第一刀，目的是培养知中国爱中国的文科人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包括推特、脸书在内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对不同于主流媒体的消息和意见进行的审查和封杀，迫使一些共和党人及持保守派立场的意见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涌向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这个平台称不会进行言论审查，是推特的公平替代品。这个社媒平台为什么突然爆红？它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在媒体预测拜登胜选后的周末， Parler 一跃成为苹果商店下载第一的应用。根据该社媒创始人约翰·马泽的推文，在11月8日，也就是媒体宣布拜登胜选的第二天， Parler 的下载量超过200万。华盛顿邮报11月11日援引 Parler 首席运营官和投资人沃尼克的话说，目前该应用拥有760万用户，而一周前这个数字还是450万。不过其用户和流量与传统社媒相比还比较小，推特目前拥有的用户数量大约是 3.4 亿，而脸书是全世界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坐拥近27亿用户。Parler 创建于2018年9月，总部设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亨德森市。目前 Parler 的用户大多是保守派人士，这些人认为推特对保守派存在偏见，对他们发布的推文进行审查，并设立诸多限制。Parler 的创始人之一马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任何能在纽约街头说的话都可以在 Parler 上发表。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今年6月在 YouTube 平台上抨击硅谷已经被左翼政客控制，鼓励人们加入 Parler。目前该视频已有超过2万6000个点击。Parler 的首次用户暴增出现在今年6月，当时推特开始对特朗普总统有关邮寄选票舞弊的推文进行标注，提醒人们进行查证。保守派认为这是推特公司被左翼政客控制的证据。当时 Parler 以美国独立宣言为模板发表了一份网络独立宣言，并开始使用 Twitter 的字眼让人们离开推特。他们形容推特是审查保守派言论的网络暴君。马泽同时表示， Parler 在欢迎保守派声音的同时，同样希望有自由派的思潮。在今年6月， Parler 说将对于任何希望加入该平台的在推特或脸书上有至少5万粉丝的自由派人士提供$20,000的奖金。Parler 的用户指南说会将删帖审查降到最低限度，并且不对发文进行事实求证，但是会删除极端分子、儿童色情和违反版权的言论。目前 Parler 的主要用户倾向右翼保守主义，支持特朗普总统挑战美国大选结果的言论，一些人甚至开始呼吁暴力。最近很火的主题标签包括二次内战、新冠骗术和拜登暴乱。Parler 的用户指南说，在任何情况下， Parler 都不会因为用户表达对某件事情的意见而移除或是审查他们的发文，或者是消除他们的账户。然而指南也明文规定会移除恐怖组织、儿童色情或是违反版权的言论。硅谷知名科技行业分析人士埃文斯对美国之音说，在5、6年前推特和脸书的说法与现在的 Parler 如出一辙。 他说，当一个平台还没有很多用户，或者还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时，他们都这样说。然而科技新闻网站 TechDirt 援引一些左翼人士的话说，他们注册 Parler 后发表反对并嘲讽右翼分子的言论后被封号。与此同时，一名阿肯色州的警长在媒体宣布拜登赢得大选后，在 Parler 上呼吁想法类似的人前往国会，处决激进的左派人士。在一天后，该警长辞职，他的 Parler 账户并没有被封号，但处于上锁的私人状态。新的媒体平台带来机遇和挑战并存，目前 Parler 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而这也意味着它吸引的是这一部分想法一致的用户。对于 Parler 成长迅速的原因，传统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网络媒体专家布鲁伊对美国之音说，保守派对于推特和脸书的言论审查已经颇有微词很长时间了。他说，现在有足够的人已是 Parler 寻找脸书和推特的替代品，这刺激人们去看看新平台会不会允许信息更加自由的流通。布鲁伊认为 Parler 已经成为推特的竞争对手，而接下来如何保持用户增长并建立强大的用户群将是这个平台需要面对的难题。他同时表示，该平台也应当确保不仅仅是为保守派提供一席之地，而同时也需要有自由派来参与辩论。硅谷分析师埃文斯则对 Parler 是否能够代替推特等平台持怀疑态度，原因是 Parler 没有不同于其他平台的创新技术。他说，这个平台基本上就是推特的克隆版，说实话，用户界面和软件质量都不高。他认为现在这个应用下载量暴增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选举结果还有争议。Parler 目前支持包括英文、中文、德文、阿拉伯语在内的28种语言界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根据目前的最新计票结果，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获得足够选举人票而赢得这次总统大选。不过，尽管目前计票还没有结束，特朗普总统也没有承认败选，并在数周提出有关选举过程中出现违规操作的诉讼。观察人士已经开始对拜登执政后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展望，包括有关留学生及 H-1B 工作签证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2020年宣布了一些有关留学生的新政策和签证新规，部分留学生一度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能继续完成学业。美国国土安全部9月宣布了一项拟议规则，根据提议的规定，持有 F 或是 J 类签证的人将被允许进入美国，停留到学习专业的结束日期，但时间不得超过4年。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还收紧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他表示，这些学生涉嫌非法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留学生们的2020年异常艰难，一条接一条的政策让他们隔三差五受到惊吓。张同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说，
那不会说是就像现在特朗普这种三天给你一个小便，五天一个大便，就是你根本不，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对你的未来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是一年的生活做一个预判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举措，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个确定性。
亚利桑那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与实践教授珍妮里也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提案和政策猛烈冲击着国际学生，威胁到了他们的学业和未来，而拜登的预计当选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他说，拜登承诺叫停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并支持让移民建设国家经济。对国际学生来说，这样的承诺意味着他们更有信心成功完成学业，而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政策威胁。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毕业后有一条更清晰、更可能获得美国居留权的道路。美国教育理事会副主席法恩斯沃斯认为，拜登当选对国际学生来说或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说，
I think this will...Send a very strong signal to
我认为这将向世界各地的潜在国际学生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美国是一个欢迎外国访问者的地方。我不能确定，但我预计这将对学生入学产生积极影响。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 enrollment.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最高法院成员耶尔洛尔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将努力让美国更欢迎国际学生，但这不会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迅速实现。他指出，拜登在明年一月就任后将有几个优先事项，其中就包括疫情和脆弱的经济。做出积极的移民改革可能不是拜登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耶尔洛尔还说，当选总统拜登可以发布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的一些移民行动，比如旅行和签证禁令。这些措施对国际学生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反移民团体可能会在法庭上挑战这些新的行政措施，这可能会推迟这些措施的生效。对于国土安全部九月宣布的有关 F 类签证以及 J 类学者签证的拟议规则，耶尔洛尔说，如果这些是拟议的规则，拜登可以简单地撤销规则，但如果一项规则已经被最终敲定，拜登将需要开始新一轮的规则制定，以摆脱这项规则。虽然拜登政府可能会欢迎外国留学生，但对于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形势可能未必会恢复到奥巴马时期，因为美中关系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将对中国留学生造成影响。但珍妮里认为，对于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拜登的胜利当然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对经济和科学的贡献将得到重视。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拜登执政期间，美中紧张关系可能会继续，但区别在于拜登支持符合国家利益的移民，而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立场完全反对移民。全美学者协会主席彼得·伍德认为，拜登肯定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取消特朗普总统有关外国学生的在美留学的政策。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经济学教授斯塔兹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拜登政府将如何对待国际学生的言论。他还说自己不能做出权威性的评论，但他认为拜登的胜利不一定会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松一口气。拜登的预计当选可能也会改变当前的 H-1B 签证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对 H-1B 签证的一些限制可能会被取消。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曾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暂停某些工作签证直到今年年底，包括提供给某些专业领域和科技业的 H-1B 签证。随后，据福布斯杂志报道，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杰弗里·怀特10月初针对特朗普政府的行政令发布了初步禁令。怀特法官裁定，总统不具备君主的权利来废除国会通过的移民法。但是好景不长，美国国土安全部与美国劳工部几天后双双出击，于10月6日公布了临时最终规则，提高 H-1B 签证的申请要求与核审标准，并对持 H-1B 签证的工作人群的工资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打击用低薪的 H-1B 签证劳工取代合格美国劳工的做法。根据新规，入门级劳工的要求工资水平将从目前的第17个百分位提高到职业类别的第45个百分位，对最高技能劳工的工资要求将从 67% 提高到 95%。 美国国土安全部随后又于10月29日提出一项优先向薪资最高岗位发放 H-1B 签证的提议，这一提议实际上将取代 H-1B 之前的抽签发放方式，提议将进行为期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特朗普针对 H-1B 的强硬路线是试图给予美国人优先权，但科技行业内部人士表示，这是一项误导性政策，不会实现这一目标。与特朗普的做法不同，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或将会改变特朗普对 H-1B 签证的限制。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莱姆利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对 H-1B 签证的敌意将会消失，这将是科技行业的一大福音。此外，拜登政府有可能会为一些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发放绿卡。其竞选网站提到，将免除对即将为世界经济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美国 STEM 领域博士项目的毕业生的任何限制。拜登认为，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外国毕业生应该获得绿卡，而把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作者流失到外国经济体，对美国自己的经济竞争力是一种伤害。拜登的竞选网站上还提到，他将会改革临时签证制度。高技能临时签证不应该被用来抑制招聘已经在美国从事需求职业的工作者。移民体系将高技能工作者挤出市场，而只青睐入门级的工资和技能，这威胁到了美国的创新和竞争力。竞选网站还提到，拜登将与国会合作，首先改革临时签证，建立基于工资的分配程序，并建立执法机制，以确保临时签证与劳动力市场保持一致，而不会被用来影响工资。届时，拜登将支持扩大高技能签证的数量，并取消对各国就业签证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造成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漫长积压。但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拜登有关签证制度的具体计划仍不明朗，可能仍会推动公司雇佣美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决心将所有助长人口贩运残暴行径的人绳之以法，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保证让这个可怕罪行的所有受害者都得到自由。为此，特朗普总统最近公布了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制定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目标是终止美国境内出于强迫劳动或性贩运目的而剥削利用成年人和儿童的行为。这项计划以预防、保护和起诉这三大支柱为核心。美国通过全政府式的通力合作，将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来打击人口贩运。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其他机构的联邦特工在过去三年中已经逮捕了5000多名人口走私犯。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国家行动计划时说，我们正在瓦解犯罪组织，也在破坏这些网络的金融基础设施。美国执法机构与墨西哥执法官员合作，消灭在南方边境跨境作业的人口贩运网络。美国政府呼吁所有国家、公司和消费者提出要求，把强迫劳动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内。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大力谴责中国共产党恶劣的强迫劳动行为以及对其他人权的践踏。这是中共在新疆和中国各地对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少数群体发起的镇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因此对据信参与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在联合国建立了国际联盟，并发布了新疆供应链的商业咨询公告。国务卿蓬佩奥说，只要中共继续从事此类侵权行为，我们就会继续与产业、劳工权益倡导者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呼吁关注这个议题，并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无法令人接受的强迫劳动政策。美国坚决致力于终止国内外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国务卿蓬佩奥说，不能让这个可怕的犯罪继续威胁到社区和个人安全，我们将推动战胜人口贩运的努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